平安，我是 John， 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我在讲到开始之前，在 Will 的欢迎上，再加上自己的欢迎，特别高兴有老朋友从北京过来拜访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很多新的面孔。我希望我们在结束之后会有机会彼此聊。那在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通过你的话语，我们可以确认你的福音是确实的。我们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坚定我们的信心，以便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你，来穿心穿意的投入你福音的事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在这次讲道的开始，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如果耶稣确实是神所立的君王，为什么他的国度那么不起眼？为什么他的国度那么不起眼？为什么说那么不起眼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从拒绝他的人的角度来看。基督的福音宣告，他是神所立的王，来建立神的国。那么若这是事实，为什么他允许世上的那么多政府来干扰和逼迫他的子民呢？为什么他允许国家的政府来用法律规定来干扰、来限制教会的成长？如果耶稣是基督，是神所立的君王，世上的掌权者，为什么不承认他的权柄，并且跪下来承认他？我们刚思考掌权者的对耶稣的反对，让我们思考所谓聪明人，就是知识分子的反对。如果耶稣确实是神所立的王，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是无神论者？上个礼拜，有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Hawkins） 发行了他最新的一本书《因为长大而不需要神》。为什么像他还有斯蒂芬·霍金以及那么多别的知识分子会拒绝耶稣基督的国度？如果耶稣基督确实是神所立的王，像他们那样那么聪明的人，不应该也会分辨吗？而且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来相信基督？在伦敦这个具有800万的人口的人城市，为什么只有最多10%是基督徒？如果耶稣基督确实是神的王，他的国度为什么那么不起眼？为什么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新的学期要讲路加福音的讲道系列，在上个主日，我们思考了路加的作者的目，这个作者的目的。我们在1章1到4节看到了，他是写给一位提阿菲罗先生，我们会把他称为提先生。提先生，他在1章4节宣告了，他之所以要写，是为了让提先生晓得所学到的关于福音的真理都是确实的。那为什么提先生需要这样的帮助呢？有哪些事情、哪些因素会让他以为福音不是确实的呢？说实话，路加福音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关于提先生的一些怀疑，但是我们只能通过查考路加福音去猜测。有时候学习圣经就是这样，有点像偷听一个电话的交谈， 我知道这里没有任何人会偷听电话的交谈，但是如果偷听了，你知道你只能听一遍，但是你如果分析那一遍的所说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另外一遍的情况。如果甲方说你千万不要迟到好不好，应该可以保证乙方有可能会迟到。如果甲方说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能够保证甲方的话语可能伤了乙方的心。那通过学习路加福音，我们会发现提神生也会疑问，如果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君王，为什么他的国度那么不起眼？让他觉得不起眼的因素有哪些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当时犹太宗教体制的领袖完全拒绝耶稣的福音。提神生会认为最有资格来判断谁是基督就是他们。让我们用钞票来举例，在新版100块钞票发行后，我们会去哪里去监察它的真伪？中国人会去中国人民银行，我们会去 Bank of England， 就是来出版这些钞票。那么对活在第一世纪的提先生来说，基督信仰、基督耶稣的福音是一件新的东西。那么提先生会认为最有能力去判断这个新的信息的真伪是谁呢？就是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宗教体制的领袖。中国人民银行是最能够分辨假钞和真币。对提先生来说，犹太宗教领袖就是最能够判断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假钞，是不是异端。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耶稣基督，因为要杀他，而且他们也拒绝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也逼迫了耶稣基督的教会。路加就知道，如果有坚定提先生的信心，他一定要帮助他理解这些人的反对。此外，提先生也有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犹太人的期待就是神的君王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会马上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马上会审判神的敌人，马上建立新天新地。但是耶稣来了，虽然被宣告为神的君王，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他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还是很小，而且他也在受到当时的掌权者的干扰和逼迫。这一切的问题会很有可能是提先生感到垂头丧气，会让他疑问，如果耶稣确实是神的君王，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福音的作者路加会如何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路加在这段经文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确实是在建立万国的国度，耶稣基督确实在建立万国的国度。路加如何来解释这个信息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单章，我们会看到像犹太宗教体制的聪明人的拒绝是完全荒谬的。然后在18-21节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神的国会逐渐扩展到万国。让我们首先来查考第一个部分，10-17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教导人，然后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让我们一起朗读11-13节。有一个女人被邪灵， 继续，耶稣用双手我们可以来想象这个女人的痛苦，她的身体被邪灵附着，病了18年，这个邪灵的压迫肯定让她感到非常难受，她弯腰曲背，完全直不起来，她完全无能为力，应该感到绝望无助。但是这对耶稣神的君王来说确实是一件小的事情，他说了一句话，说妇人，你脱离这疾病了，然后用双手按在他身上，结果立刻直起腰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耶稣基督通过这个神迹彰显了他绝对的权柄，他说有就有，他说你脱离这疾病，这个女人就脱离了这个疾病。不管是看得到的、摸得着的物质世界，还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属灵世界，他都掌管一切，他在掌管你我生命的一切，他也掌管了这个女人的一切，所以他就可以实行如此奇妙的神迹。那个女人有了怎样的反应呢？13节的结尾说，她颂赞神。她的回应表现出她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是神的功。折磨她的邪灵被赶出了，18年来所遭受的疾病被赶走了，她终于能够直起来。他感谢荣耀颂赞神的是理所当然的回应。那这是不是也是会堂里的其他的人的反应呢？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迹是不是也会颂赞神？让我们看14节会堂主官的回应。会堂的主官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群众说，有6天是应当做工的，你们可以在这6天里来求医，但在安息日却不可以。是一个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反应，是不是一个太离谱的反应？耶稣在他面前行了这样一个神迹，让那位被邪灵困扰18年的女人能够直起来，但他只能埋怨，因为耶稣没有在正确的日子来行这个神迹，这实在是太荒谬了。耶稣听会堂主官的话，马上有反应，让我们一起朗读他在15、16节的反应。主说，伪君子，耶稣回答用了你们，就做出了回应。他不只是向那个主官来说，他向那些其他的领袖也这么说。我们照着当章的标题会看到，他的反应是无耻的、无情的和无知的。他们的反应是无耻的。耶稣说他们在安息日都会从草解开牛、驴牵去河水，但耶稣说何况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是用从小到大的做辩护的方式，她的意思是说，你们会愿意在安息日怜悯你们的动物，我不是应该更怜悯这位不只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女人？耶稣说他们是伪君子，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耶稣的神迹的反应表现出他们的虚伪，他们无耻的虚伪。 而且他们也是完全无情的。耶稣说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了18年，如果他们有一点点同情的心，怜悯的心，在看到耶稣救治他以后，他们就会替他由衷开心。但是他们有的只是埋怨，他们是无情的，而且他们的反应也表现出他们是无知的。耶稣说这个女人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安息日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呢？就是神的子民纪念神让他们从埃及的捆绑被释放，而且也是为了使他们期待在末日从罪和死的捆绑的释放。其实在路加福音，基督耶稣已经宣告了他来的目的，他被恩告，他被差遣的目的，就是来宣告并实行末日的释放。既然这样子，耶稣的意思是说，原来安息日的目的是来纪念和期待神的释放，我现在来就是来实行这样的释放。既然这样，安息日不就是最恰当的时间来让这个女人受到末日的释放？但是他们的反应说明他们完全无知的，其实是一种故意的任性的无知。如果我们读17节，我们就会看到群众的反应是完全恰当的，他们是因为他所行的事而感到欢喜，但是耶稣的话语让这些与他为敌的人惭愧，他们被揭露为无耻的、无情的、无耻的敌人。那么提先生读到这些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原来意识到犹太总教体制的对福音的反对，本来以为是福音有问题，但这个事件应该能够让他理解问题不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处在犹太总教领袖的身上。他们明明看到了耶稣行了如此奇妙的神迹，他还需要做什么来证明他是基督，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他，他们反而压制真理，埋怨控告耶稣，因为就是不愿意悔改相信他。如果我们关心同一个问题，犹太总教体制怎么能够排斥犹太经文预言的基督，我们也得了答案。不过很有可能我们不是因为关心第一世纪的所谓聪明人的反对而对福音产生怀疑，很有可能我们是因为21世纪的世俗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而产生反对而产生怀疑。但是我们要理解持守这样的态度的人其实也是虚伪的，也是无情的，也是无知的。让我们来拿理查德道金斯举例，在他新发行的书里，他说人类不需要神来学习道德原则。他说历史证明人类的道德水准在进化，变得越来越发达。那这样的论点让我们来疑问，他有没有学过上个世纪的历史？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战争伤亡最多的世纪，怎么能说人类的道德水准越来越发达？ 他也是无情的，他说流产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胎儿的神经系统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感到疼痛的阶段。他说到了某一个地步没有什么问题，某一个阶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胎儿也是人，胎儿也没有灵，也有灵魂，这样杀胎儿怎么能说是没有问题的呢？他也试着在照圣经的矛盾，比如他指出耶稣基督的两个家谱的不一样，但是解释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方法，而且很多很有说服力的方法，连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也可以指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是约瑟的家谱，另外那个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无神论者的无知的反对而感到怀疑。路加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包括他的复活以及他所应验的旧约的应验的预言，并以此来证明他确实是基督。如果有人否认这些事实，不管在世人的眼里是多么聪明，他的反对显然是由于他的问题，而不是由于福音的问题，是由于他不愿意承认耶稣为主，不愿意接受他为王。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也要做决定，你也要做决定，你要按照路加所记载的两种翻译其中选择哪一个。你可以像犹太会堂的主管那样压着真理，无理的拒绝耶稣基督，或者你可以像群众那样对此表现出欢喜的心情，像被救治的那个女人那样来颂赞神并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你如果愿意这样做，耶稣基督一定会救治你，让你得到释放。让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王，为什么他的国度看起来那么不起眼？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当中的第二个点。我提醒大家提升人的疑问，如果耶稣是神所立的君王，为什么他的国度没有大规模性的出现，马上被建立在世上？让我们一起朗读18-21节的两个比喻。耶稣说，神的国这两个比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在他们的开始都有一个很小的东西，在第一个比喻是一个一粒芥菜种，在第二个是面酵，面酵不一定那么小，但是耶稣说女人把它拿去放在三豆面里，三豆面等于13.13公升 13.13 liters，吃很多很多面，所以相比之下女人 放的面酵确实很小。所以在两个比喻里，在开始的时候那个比喻提到的食物都是微小的，但是就是这微小的食物却能在最后产生很大的影响。耶稣在19节说芥菜种在被播种在院子里之后长大了，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 也在他指头搭窝。他在二十一节说，面酵被女人放在山洞面里之后，直到全体发起来。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中文的新译本的十八节漏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因此，按照原文十八节应该像 ESV 说的那样，因此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那路加为什么加了因此呢？他要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跟前面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耶稣仅仅就着一个女人，有可能会让人想，这怎么能够说是神的君王来建立他的国度呢？这仅仅是一个人受释放。耶稣的比喻是来针对这样一个态度，芥菜种和面酵代表能够给人带来释放的福音，他们虽然很微小，但是他们的影响逐渐成长，一直到最终施加宏大的影响，代表神的国逐渐借着福音成长，一直到最终让万国得到他的影响，受到他的影响。神的国的来临在开始不是大规模的，不是众人能够看到的，不是马上所有人受审判和拯救。神的国的来临是逐渐的，耶稣基督会一个一个来释放人，正如他释放了 哪一个女人一样。我们刚刚听了 Brian 的见证，是说因为他明白耶稣是他的王，他的君王，所以他就要献上。很明显，耶稣在 Brian 的身上已经实行了如此的一个释放的工作。但是他在很多人的身上实行这样的一个释放，最终的影响是宏大的。那提升上这样理解神国的扩展应该给他很大的帮助。耶稣基督扩展神的国的方式是一个一个来释放人，一直到来自万国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这应该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应该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耶稣说了这两个比喻，其实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进入他的国度。但是现在他的话语已经被证明是事实。我们在2000年之内已经看到了耶稣在万国扩展他的国度，让万国的人经历他的释放。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我们这些来自万国的人，来自万国的基督徒，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已经经历了他的释放。我们原来是不是像那个女人一样被撒旦所捆绑？这不是我们身体的捆绑，而是我们心灵的捆绑。我会想起快二十一年前，刚刚过了20年前，我在台湾，我原来也是被撒旦，心灵被撒旦所捆绑。但是我听了这个福音，我听了耶稣的声音，感谢神，他让我得到释放，他让我脱离撒旦的捆绑，他让我能够把生命直起来，来跟随他。一直从那一天，我就有不断的颂赞耶稣基督，颂赞神。我相信这里的基督徒也都有类似的一个见证。福音这个芥菜种，这个面酵是这样释放我们。 那么耶稣在现在在万国人的身上也在施行同样的释放。他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地方这样释放人，比如说在教堂里当人听神的道，他也在其他的我们可能没有预料的地方释放人，在监狱里，在办公楼里，在大学校园的里，他可能在我们预料我们所预料的国家在释放人，在有长久的基督教的背景的英国或者美国，他现在也在另外一些可能没有在我们预料的国家，伊朗、阿富汗、朝鲜，正在让人受到释放。感谢神，只要有人听福音，耶稣可以使用这个释放的信息来让人脱离撒旦的捆绑。感谢神，耶稣在伦敦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扩展他的国度，他有把我们放在我们的住宅区，我们的大学校园，我们的办公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想要借着我们传扬他的福音，来释放被捆绑的罪人。有谁最后会进入他的国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撒种子和祷告。他会利用这些种子来施行奇妙的释放。今天当然不只是在北京，很有可能今天这个周日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吉隆坡，在整个世界都会有人受到耶稣的释放。知识分子可能在嘲讽基督徒，世上的不同国家的政府也可能逼迫基督徒，但是这一切并不会阻挡神的国度的扩展，他还是会借着福音这个芥菜中这个面教来拯救万国的人。他国度的成长是不可战胜的，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垂头丧气，神的国度有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它，来确信耶稣确实在建立万国的国度。让我们也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在那一天我们终于会看到他的荣耀，在那一天世上所谓聪明的人，世上所谓智慧的，世上的掌权者，包括逼迫他的教会的，都会在他的面前跪下来，承认他为神的君王，为主。而且所有相信福音的人，所有听过福音的人，包括我们，包括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听到我们的所传的福音的，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想到他们会成为基督徒，我们会看到他们，我们会一起享受永远的释放，永远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继续等候那一天，继续相信福音，继续投入福音的施工，继续撒福音的种子。 Amen。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肉身的眼睛来看待你的国度的事情。感谢你通过这个比喻我们被提醒，并且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被提醒，你确实是神的君王，并且你是通过传福音的方式逐渐的来扩展你的国度。感谢你，这是恩典的时代，这是你的禧年， 这是福音救恩的时代，我们请求你，因为明白你在做什么，因为明白你的大计划，就跟你一起，就服侍你，跟你一起来传福音，来依靠你，来寻求你国度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